徐茂公还京，您那心也有底了，可见薛仁贵的官司有了转机了。要怎么说事在人为呢？这人跟人比较起来，这个能量相差的从天上差到地上，就这么悬殊，这能量是截然不同啊。徐军是仍然是满面春风，稳稳当当。皇上说了，军师鞍马劳累，早早回府休息去吧。妈，陛下，适才臣路过午门，看见法标之上绑着九个人，其中还有薛仁贵，不知薛礼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陛下因何将他问斩？其实这就是废话了，徐金是心里都有数。为什么还这么问呢？这个程序必须得这么过。你能见着皇上说我都知道了，我都知道，程咬金给我写信了，怎么把程咬金给卖了吗？有知识的人能那么干事吗？明知的也得这么问一问。皇上闻听口打哀声，哎，真是一言难尽啊。我说军师啊，你一直随着朕，朕一直跟着你，我的事情你最了解，你说我对薛仁贵如何？当然薛仁贵对我也不错，曾经数次救我不死，为大唐朝立下血汗战功，正因为如此我才加封他平辽王之职啊，位极人臣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，享受荣华富贵，这不是俩好嘎一好吗？可是我忽然想念他，降职叫的进京陪王伴将，我真想他。军师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想薛仁贵想的茶不思饭不想，吃喝不下，我对得起他。结果薛仁贵真叫朕大失所望。在还京那一天，成亲王李道宗看在朕的份上，请他过府饮酒，哈哈，他见了御酒了，他喝了个酩酊大醉呀、啊，甚至喝的他这兽性发作，露出他的本性啊，闯翠华宫，调戏我的玉妹翠云公主，这我怎么说呀？我脸都发烧，阴间不允打死我的玉妹，他还赤身裸体躺在我妹子的床上，这成何体统？如果光是成亲王说，朕不信。我亲自过府验看，亲眼目睹啊！军师，我妹妹死的太惨了，这要传到国外，这是国耻，国耻啊！薛礼功劳再大，能不能抵上这个罪？我不处置他，行不行？徐京是你该说个公正的话，你没在京里头，你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儿，好嘛，为了处置薛仁贵不容易啊，文武百官有些人诚心跟朕作对，最主要的就这个程咬金，他也不管是与非，跟着混搅在那里，这么些日子我也没杀了薛仁贵，就不能把他正法。为了薛仁贵的事，老元帅尉迟恭也不理解朕，碰头而死。你说我心里的难过不难过呀？现在薛仁贵闹腾的更了不得了，他的磕头把兄弟周青八个人，没有旨意玄诏，没有兵符令箭，居然带兵反到长安来了，要推倒大唐的江山，公然要让薛仁贵登基坐殿，你这还了得吗？ 假如幻君是你，你应当怎么处置呢？你说，你说话我爱听。你这个人最明理不过。是啊，难怪陛下上火。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，那薛仁贵准死无疑，我早把他宰了。但是我觉得薛仁贵干不出这种荒唐的事情来。陛下，方才您说了，薛仁贵见着酒嘴馋，喝醉了。您忘记薛仁贵有多大的酒量了？咱们在一起少喝酒了吗？凭辽东胜利班师之绩举行庆功宴，薛仁贵一时高兴，一口气喝了六坛子酒都没醉。您当时挑大指称赞说薛白袍是酒仙，这话您说过不？说过。有这么回事吗？有。是啊，喝那么多酒薛仁贵都不醉，怎么到李道宗府里喝那么点酒他就醉了呢？我再问您，您赐给李道宗的御酒，您说了赐给他两瓶，这两瓶酒充其量也就是二斤，二斤酒对薛仁贵来说那不是笑话吗？何况还有成亲王陪着喝，他怎么能醉？据您方才说，薛仁贵醉的是人事不省，带到三法司还没醒酒呢，喝了醒酒汤之后才明白过来。那么请问薛仁贵掉到酒海里头了，他怎么能醉成这样？您不认为这是个疑点吗？
喂，这是
李世民一听是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这事我怎么马虎了呢？
让徐军师问的他是张口结舌。程咬金在旁边一听，罢了，还得我三哥，还得我三哥，我瞎咋呼，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事儿？人家说那地方都是棱刺，都是要害，看皇上怎么说。徐军师稳稳当当往下说：“陛下，咱们假如说有这个事儿，就是薛仁贵真正打死翠云公主，真犯了不赦之罪，你也不能杀他呀。”军师朕不明白了，怎么打死我妹子我都不能杀他？什么原因？陛下，您记性可不行喽。您还记得五年前平定突厥之后，也是在庆功宴上，薛仁贵为了解围，带着18骑闯重围，身受箭伤，有这事儿吧？为了救您呢，他就20来个人闯重围，身受箭伤，有一只凋零大箭深深扎在他后背上，他把突厥兵杀退了，你们君臣相见了，那是老臣也在当场，你疼得掉了眼泪了。在给薛仁贵起见的过程中，万岁你心太难过了，你曾经说过薛礼对大唐朝的江山立的功劳太大了，一共前后救你7次不死，凤凰山救驾，淤泥河救驾，天山救驾，西凉城救驾，辽东救驾，百日双救驾，有吧？啊，都是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薛仁贵闯重围救了你不死，你太受感动。你曾经说过薛仁贵功劳太大了，我就问，那么既然薛礼有这么大的功劳，陛下怎么样对待他呢？你说要重重加封他的官职，国家没有砍他的刀剑，没有绑他的绳索，这话您可说过呀？ 不管薛仁贵犯了什么罪，只要是他不造反，一概他不犯死罪。我可以作证，那时候咱们君臣在一起呢，我还开了个玩笑，我说陛下空口无凭啊，你说愿立字为证。当时你的情绪万分激动，你把龙袍翻过来，咔嚓一声撕掉龙袍半幅，御笔亲题写下了字据。这字据您忘了？我可没忘，我至今还在保管着。陛下不信，请龙目玉览。咱没说吗？他有个包，里头包着一领龙袍，剩下还有个小盒，把小盒打开，取出来半幅龙袍，往龙书案上一铺，陛下过目。李世民一看，耶，想起来了。哎呀，玉玺脸上卡着呢，皇上脸红了，无言以对，说什么？这，哈哈哈哈，陛下，君无戏言嘛，您是天子，您说的话绝不会食言吧？嗯，现在证据还在。当然了，说薛仁贵躺到功劳簿上，就因为救驾有功，就可以胡来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万岁也不能处置他，这个事儿也交代不过去。拿您方才所说，他调戏你的玉妹，甚至把公主给打死，难道这也不处置他吗？就叫他随便吗？我们听了心里头也不服。如果薛仁贵真干了这种事情，杀他也是应该的，不算陛下食言。哎，李世民一听这心里头才亮堂一点，说是啊，军师你最通情达理，你说的太对了。那么 你说这该怎么办？陛下别着急啊，但有些事儿还没闹清楚，究竟薛仁贵干没干这事儿？我看这里头有隐情啊，嗯，有隐情啊。咱把您这字据搁在一旁啊，这事儿先搁在一边，咱们还回到现实来，就说薛仁贵。您想过没想过啊，有人陷害他，栽赃陷害，嫁祸于人，这您想过没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是在我皇叔的府里头，莫非我皇叔还能陷害薛礼吗？我既是我皇叔，皇叔既是我，他是一国的太上皇，薛仁贵有功我们老李家，我叔叔能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不分里外吗？他怎么糊涂到这个地步呢？这不可能。陛下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不可能这句话不存在，只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今天这个事儿就是想不到，但是做到了。我敢断言，有人陷害薛仁贵。那军师，那你说说，谁能害薛仁贵？我皇叔能害他？哼，咱们这么说吧，成亲王能不能陷害他，咱姑且不论。成亲王有个爱妃叫张美人，这是真的吧？啊，有啊。张美人什么出身陛下了解不？哎呀，军师，这事儿不明摆着吗？他乃张环张世贵之女，招啊，病就出在这儿。您还记得吗？张环张世贵奉旨在龙门县招兵，薛礼三次投军都被他逐出营外，他为国挡贤。后来薛仁贵拿着大令先去投军，张环勉强把他收下了。 不让薛仁贵公开露面，把他编在月子号第八棚当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。有这事儿吧？在了关键时刻，他把薛仁贵放出来前去立功，皇上一问，哎，他又把薛仁贵给藏起来，把他姑爷何宗宪推到前面来。这就叫真白袍建功立业，假白袍顶名冒充啊。有这事儿吧？后来被主公查实了，您恨这个张环为国党嫌，犯下不赦之罪，将张环全家300多口全给杀了，有吧？唯独没杀张美人。为什么呢？成亲王李道宗喜欢张美人，准备纳她为妃。皇上开天恩，破例把张美人给饶了，把张环一家子都杀了。请问陛下，张美人恨不恨薛仁贵？他不敢恨皇上，他恨不恨薛仁贵？薛仁贵揭发的这些事儿，想不想给他爹妈报仇？如果要想报仇，他行不行？他就得利用成亲王。陛下，话糙理不糙啊！成亲王多大年纪了？娶如花似玉的爱妃，当然在他面前是说一不二的。张美人叫他干什么，他就得干什么。因此，他做了张美人的帮凶。他们聂窝窝勾搭连环，陷害的薛白袍。陛下，这些事您想过吗？这皇上把脑袋低下了，他八宝金殿上静悄悄，让俺倒注意点听着。但是咱得交代清楚，在这没有成亲王李道宗。李道宗这两天身体不太好，没来。他怕闹事有人揍他，不然的话徐君之能说吗？而且挨着皇上周围的全都是近臣，都是开国的功臣宿将，说这话也走漏不了消息。万一有成亲王的耳目，徐茂公就不说了。他那人心够多细呀，他怎么能说呢？皇上考虑了一会儿，哎呀，军师啊，是有这么一说啊，从推理的角度上来看，你说的不无道理，但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没有根据，没有事实啊。换句话说，没证据呀。咱们怎么能凭着猜想就说薛仁贵没罪呢？是，臣也没那么说，咱们现在就是推理，把原因先找出来，然后再进一步落实。陛下，您如果相信微臣，我愿意审理此案，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陛下您看如何？哎呀，军师，我疼你呀，你太累了，我怎忍心再叫你审理此案？陛下圣明啊，咱这么办吧，绝不冤枉一个好人，绝不放掉一个歹徒。我就请您容其缓限，我不说薛仁贵做没做这事儿，推理归推理，事实归事实，也许臣分析的不对，对不对呢？那么薛仁贵真干了这种事儿，别看您写过保证，我主张也得杀他，绝不能饶他，他忘乎所以。如果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平白无故伤害国家的栋梁，冷了大伙的心呐、啊！陛下，您看怎么样？朕准本，您看还得徐茂公。别人光要求容其缓限，那能行吗？皇上认了死扣了，认为没那必要。人证物证口供俱在，干什么容其缓限？耽误那功夫。徐茂公则不然，人家能说出一二三来，我为什么要求容其缓限？而且有如下的理由：皇上无话可说。当时李世民点头，就是，既然如此，你就辛苦辛苦吧，就把此案交给军师审理，谢主隆恩。 不过陛下呀，臣还有一个要求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我要审问此案，我得有一定的权利呀。原告、被告都得听我的，我叫他们怎么地，他们得怎么地。我也不管他们什么身份，也不管他们什么高的爵位，得听我的。我要没这个权利，那是困难重重啊。亲家，你放心吧，朕就给你这权利。来人啊，取朕的天子剑。天子剑拿过来，李世民情绪非常激动，双手递给徐茂公。爱卿，这把天子剑交给你了。上砍君王不正，下管文武不忠，不管皇亲贵戚他多高的身份，也要听听你的。哪个不听，先斩后奏。
臣谢恩。
领旨报宝剑，徐军师下殿。你看这事干的，
嘿，
程咬金那大蓝脑袋直不冷啊，在后头跟着徐茂公。三哥爷，我服你了。
哎呀呀呀，
我这回权力交给你了。薛礼是没事了。四弟，我从来不说空话呀。我现在就开始干活审理此案。来啊，传本军师的话，把薛仁贵九个人放了，暂时羁押在天牢，不准委屈了他们，按时吃，按时喝，刑具一概免掉。
扎实，
给放了。这回到天牢散押，不带刑具了。这个条件比当初那强的多的多了，伙食也好了。徐茂公又传下第二道令箭，原来的三法司正堂冯世刚贬斥留用，官先给撸了。你现在可疑啊，你原来怎么审问的薛仁贵？拿着院宗所有的档案，随时听候传讯。一句话，官撸了。冯世刚可害了怕了，他受了贿了，成亲王李道宗给他送老了东西。他知道给薛仁贵上大刑，薛仁贵冤，他心里清清楚楚的，逆着良心他给薛仁贵动刑，心里有鬼，他能不害怕吗？哎呀，冯世刚一看是大难临头啊，让人给看起来了，随时等候传讯。第三道命令下，成亲王李道宗先把王爷的身份先放下，你不是原告吗？现在本军是处理此案，你先委屈委屈，软禁在天牢之内，你先上天牢一起住两天去。
李道宗这是什么？
我女儿死了，我是原告，我还得蹲监狱。但是军师的话不敢不听，把李道宗也塞起来了。皇上一点
问题，心说：“哎，徐军师哪有这么干的？怎么把我皇叔给塞起来了？”
但旨意传出，无法更改。
你徐军师就怕
有别的事儿，你要这种权利就得听他的。这还不说，又下道命令，把张美人总管张仁秘密逮捕，
全给逮起来。
那阵你贵为王妃，谁也不敢碰你，
这不行，
你是重大嫌疑犯，在事情没了解清楚之前，你先委屈飞起来，押进天牢。文武百官一看，徐军是真是个茬子，你看旁人横啊是表面的，徐军是这个横是里面的，从里往外横。再说徐军师利用三法司正堂作为审讯的地点呢，他要秉公处理薛礼一案。